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在这里，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工程师们职业方向以及生活趣事。大家好，我是 Ted。
大家好，我是 Zaris。如果各位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s、IG、Spotify 去五星留言按赞哦。
对，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多加留言。我们最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之后还是想做什么 Q&A 之类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 Slack 群组跟我们做互动。好，我们来闲聊一下最近的状况，因为我今天录音时间的三四个小时之前刚去打疫苗，我终于打到。你知道我以为我打不到欸。Zaris 不是超级早就打了，你是几月啊？八月？
七月28就打了。
你是不是快要可以打第二剂？
其实我可以预约第二剂，但我那个就是最近心脏比较不好，然后我就一直在看那些中医西医的，然后那个中医就跟我说，哎，你不要去打哦，不然你可能就走了这样。
但是讲你不是前几天吗？就前几天 Zaris 传讯息跟我们说他去，你是挂急诊还是什么？突然
我是挂急诊啊，那个是突然痛到就受不了，就去挂那个西医的急诊。不过他也就给我开一些那个什么肌肉松弛剂啊，然后抗焦虑的一些东西，主要还在观察。
是真的跟疫苗有关吗？还是刚好？
我觉得是啊，虽然说可能跟压力大有关，可是以前压力也很大嘛，可是现在就是打完疫苗后才有这些状况，就唯一的变因就只有打疫苗，所以我就觉得是疫苗。
好，那我是刚打，我们这个年纪是最近才可以打 BNT 啊，如果我有什么更新的话也会在社群上面 share 给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一集觉得很酷，我们邀请到一位朋友，他是墨语设计创办人，然后好好互动网页与城市艺术讲师，设计与网页全端双栖的工程师。那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欢迎哲宇。
嗨，大家好，我是现在在纽约的新媒体艺术家哲宇。
好，那我们就先请哲宇，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的 background 啊，跟你经历，让给我们大家朋友认识一下你。
好啊，没问题。我是哲宇，那我以前在台湾的话，以前是电机出身的工程师，那后来因为自己兴趣的关系，我转开设计工作室，开始做一些网页接案相关的业务。那到后来就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之后，就有开始好好开了像城市艺术方面的课程或互动网页的课程，然后自己的话则往就是那种真城市艺术的方向或是新媒体艺术的方向攻读，所以后来就来纽约，就是来学一些新媒体艺术跟互动艺术相关或 VR AR 的一些开发。那现在就是在纽约已经工作一年了，还在探索新的方向中。
对，我觉得哲宇的经历真的很酷，就是我们等一下稍后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你看这么看起来像是有点冲突，可是却在这个数位时代有很多结合的机会。不过其实有个经历我觉得更酷，我们刚刚开始不是讲说就是我跟 Zaris 打疫苗嘛，然后我们开头之前有先跟哲宇稍微聊天一下，结果他有一个更酷的经历要跟大家分享，请哲宇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就是其实我已经得过了，就是三月的时候去对，我的 某个室友意外的带了 COVID 回来，所以我们整体上我已经得过，然后痛苦过一次，然后后来再才去打两剂疫苗，所以我应该算是三重免疫有抗体了这样。
你是中奖过才打疫苗？
对，他就是对了，我是中奖后，所以那个疫苗特别痛苦，就会觉得哦天哪，我 就整天发烧在床上完全动不了。
可是中了之后打疫苗还会有感觉哦？我以为中了之后就免疫。
我听说会特别有感觉，就是发烧会特别严重，然后特别酸痛这样，因为身体会觉得哦这个东西来过了，它就会反应的特别快。
那个得的那一次会很痛苦吗？
得的那一次
是重症还是轻？
我是就中间来过了三天，然后突然完全闻不到味道，然后我整个鼻子里面就只剩下那种火灾现场跟生锈金属的味道，维持了大概两个礼拜。
OK， 这是
很可怕，
这的确是有点恐怖啊。
对，我是直到开始吃，
我觉得还蛮酷的，
对吧？就完全吃不出味道之后，才发现待机都要掉啊，真的没办法。
哦，你等到这个时候了哇！好，那大家在台湾也是小心啊，就虽然大家都打疫苗，但还是有可能会中。
对啊，不要得啦，因为我到现在体力有时候还是会比较累，容易累一点，我不知道
是
不
是。哦，真的假的？所以是真的会影响到后面哦。
对，我在从那个之后我就觉得人比较容易累。 但我最近有好一点了、okay. 我希望
是肺活量下降吗？
嗯，也不像，应该说原本可以晚一点，比如说原本可以晚三个小时睡，变成只能晚一两个小时睡，我就觉得很累。
哦、oh, ，OK， 会不会是单纯年纪到了，跟那个
有可能？这个，这个太现实了，不太不敢去想。
然后我觉得刚好听到，就是这些经历，我觉得很酷。但我觉得中奖过是最酷的。然后我们就提到，原本哲宇是电机背景嘛，那当时是什么原因，就是让你选择去美国念书，而且又是选择这一个蛮特别的领域？
嗯，其实我电机在念到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整天在跟那些硬体啊，或者在半夜累哦，晶片蛮痛苦的。那、对我来说，我自己最在乎的是我的东西，我做的东西，别人看到有办法知道是我做的，就有点像比较创作导向的感觉。所以到大概大三啊或大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自己创设计工作室，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还是对设计或互动这一块比较有兴趣，因为可能从小就开始做。那后来我就找的，其实我是找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人机互动相关的科系，然后后来就因缘机会找到纽约这个整合数位媒体跟台湾新媒体有一点像的科系，来就来申请这样。
OK， 这是蛮酷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平常都会觉得工程的人就是有一点相对于没有美感，还是说一板一眼，但这个结合就真的很酷，而且又是在刚好在这个时代，那个机会又很。
欸，我想问，就是当初是因为美国才有这个科系，结果台湾是没有相关的吗？所以你才因为要求学学习这个才去美国吗？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吗？
就有一点反过来，因为 我后来知道台湾其实也有新媒体相关的科系，然后在事实上在出来之前，我有在清大的科技艺术中心短暂工作过半年，但是那边的老师 也是跟我说，如果想要就是学这方面的东西，其实可以直接出去国外的社群或出去国外的学校读，比较像第一手资讯那种感觉，所以我才后来才决定说会比较走申请这条路。
我了解，我相信美国那边应该还是最快的啦，毕竟大部分的人才还是往那边去挤。那你觉得你这样、因为你是有先学科技相关的，就工程背景嘛，然后又跟后来跟艺术结合，所以我相信你的血液之中一定有工程师的血液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这样子跟艺术又跑去做艺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跟纯做艺术的人，你觉得你跟他们的差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马上能够抓到那个程序员的逻辑，那我就在那边就变成像助教的角色了，所以常常大家都会跑来找我做问题或是实作，但那我自己的弱项就是创作的本身跟那个艺术特质原本是还不太够的，后来是慢慢这一两年才培养的比较起来一点。对，让我
觉得，
你说
有没有从工程师的角度他看艺术，他可能也不是说不太够，或许是有没有另外一个视角你觉得是很特很突出的，就是毕竟大家背景都不一样，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你觉得有没有这方面的、你可以做出一些很有这种工程结合的这类作品，有这些例子在吗？
因为 像我自己的作品，我就很常用工程的概念下去做，比如说傅立叶分析、粒子模拟，然后粒子的电芯在电场里面转弯，在云雾室里面留下的轨迹啊，或是重力之类的这种，比如说物理或数学上面的概念，我觉得反而这个工程的背景对我来造就的时候，就我的东西后面是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物理的理论或是数学的理论去支持，或是像声音合成的时候也会用到讯号与系统的三角波、方波或锯齿波这种概念，那就会意外的觉得说，诶，原本工程需要的东西现在有用到，而且我可以很灵活的去操作这些，如果你原本是艺术家可能不会这么了解的讯号与系统或是其他的比较复杂的程式逻辑的部分。
对，没错，我相信这因为看事情的角度真的会影响到你做出来的任何东西嘛。那
我那时候我的艺术家 title 我就是写说探索物理跟数学的极限，真的是我的创作的 statement， 就物理数学跟艺术交错的极限这样。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元素，就是把各个领域跨域整合，像之前我们另外一位来宾 Joey 他就说他做一张科技专辑，就把很多工程元素写到他的歌里，那这种我觉得他某种时候也算是一种艺术创作吧。那未来是期待 更多更多这类型的创作者，然后给我们更多内容。我看到这种都觉得很酷。那我还有看到刚刚哲宇有提到你有创立自己的工作室，那我去看了一下，有许多艺术啊这些软体相关的一些应用创作等等，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创这个工作室它带来的一些服务是哪些？
好啊好啊，那我大三刚开始创的时候，我们原本是走视觉设计，所以可能就像比如说活动的视觉啊，或是公司的主视觉 CIS 就是 VI 啊，或是那种识别系统，一个公司用什么颜色什么字体，然后再怎么去呈现品牌形象。那到后来我们开始过了一年接到网页案子之后，就持续有在接互动网页的案子，所以我们自己工作室专攻的比较像提供整合性的 solution， 说你如果今天你想要一个公司的官网，那我们就可以帮你规划完整套识别系统，然后帮你做一个就是有到国外水准的动态网页，然后动态网页里面我们自己很喜欢去玩一些 shader 啊，或是一些动态，就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动画跟互动。所以我们这里主打的就是希望每个作品留下来都足够特别啦，所以后来原本还会接一些活动型的接板案，到后面我们就会开始玩说诶这干子我想要把什么技术放进去，比如说想要玩 shader， 然后想要玩 3DJS， 想要玩 pixie 这种感觉。
所以你这样感觉起来是蛮多在前端上面的一些涉猎是不是比较多？因为你如果喜欢一些设计啊艺术方面的一些给人家看到玩的这些技术的话
对对对，就我自己 后期放比较多时间在前端的本身，不过当然我后端也有碰一些啦，像 Laravel 啊或 Node.js 这些也有在写。
OK，
好，就其实我们有先看过这个哲宇的资料，我没有到他的 OpenSea 上面看他的作品，因为一看就吓死了，那个地板价就蛮高的那其实会蛮想知道你当初怎么踏入这个 NFT 的这个世界的故事，你的是我想知道你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好啊好啊，那其实那时候是有个交大的学长，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最近大概三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诶区块就这一块区块链跟 NFT 的市场在深圳市艺术好像有一点起来，然后还蛮多空间可以玩的，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把自己的作品上架。那时候我已经持续做这件事情大概两到三年了，但因为其实大家不太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所以我每天 po 也没人理我，所以我就试着就是很心痛的买了大概1000然后500，我好像那时候买200还500美金的以太币，然后就把想说好算了，如果花下去没有成果就算了，然后我就把大概15个左右的作品上架到 OpenSea， 就第一个系列是城市有点像互动艺术的 license， 你可以买了那个 license 就把它用到你的商案里面去。那那时候其实只卖出了一个，而且还是那个学长支持，就大概卖了 0.1 个以太币这样，那时候以太币大概也才1700吧，然后就很开心的，但是后来就一直都没有起色，我就一直把那个东西摆在那，然后直到大概七月的时候我东西被抄走，就是我的原本就在 open processing 上面有个奇怪的小机器人的 code，然后有人把它抄走之后，然后在 Art Block 上面命成一个新的系列，然后赚了还蛮多钱，然后才有人跑来跟我通风报信说你的作品被抄走了，所以后来才开启了说因为抄袭的关系然后作品被看见，我就趁势把一些其他的深圳市艺术的作品还有一些社群经营的东西一起玩起来。
这也是刚好在这个浪头上，那你有没有觉得在国外这个已经风生水起了，台湾感觉好像最近一两个月有一点点苗头，但是比起国外的热度还是少很多。
我觉得国外热度已经快下去了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已经到末端是就是夏天已过那种感觉。
对，它其实最我觉得最顶峰大概是八月底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大疯到就是一个 Art Blocks 的一般的 project 可以炒到10-20个以太币，然后到那之后突然间整个市况急转直下，然后像 R Block 其实也有一点点沉下去的状况出现。对，然后我觉得现在主要是访盘太多，然后接下来是功能性 NFT， 其实说真的你如果接下来不推，那你 airdrop 的机制也没有什么用。对，然后你就不知道收藏那么多东西要干嘛，所以
我觉得但 你应该觉得这不完全是一个泡沫，就是他说泡沫会留下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下降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项目汰换掉，但是它这个概念我相信是未来是会留传很久的。
我觉得 NFT 的概念的本身一定还是会继续存在，但是价值的定义，比如说它一定会更跟我觉得软性的文化价值绑在一起，就这个东西为什么有意义，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然后它背后的创作者是谁。
是，
对，以前我们可能就是看这个东西好吵，它大家就资金就会涌进去，但大家现在都变聪明了，所以
你是从它的创作本身吗？那我这边的视角，我觉得它其实 NFT 在应用面也是有它待开发的一些东西，包含未来的一些 Metaverse 啊，还是说它可能跟真实世界有一些一定程度的扣合的应用。所以这个概念不论是它在一个价值上面的储存跟延伸，还是说它在未来真的有可能比如说像 GameFi 的应用等等，是还蛮多东西可以玩的、啊、我是这样觉得。
有，我就这一块也是啊，就是功能性的部分也是 NFT 发展未来一定会留下来的一个方向。然后大家探索那个玩法，不过现在太多仿盘的项目，所以其实每个的玩法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我觉得这是这一届过后比较，比如说像 Access Affinity 那种比较老牌的有品牌的项目，应该也会留下来，或是整新的玩法的第一个玩家应该会留下来，这种感觉。
对，就待开发，我们还在等待这个市场。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反正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嘛。那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换掉，这个市场反而更健康。
对啊，所以我刚就是也有聊到说，我目前其实不太会偷偷去推荐 NFT 的项目，因为我觉得现在 90% 以上可能都会让人受伤。
同意。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可能现在买不太适合嘛，那如果他自己要自己创作这个 NFT，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建议他怎么开始，或者说从哪几个面向或元素去进行的话会是最好的？
我觉得如果以台湾的创作者而言，瓶颈会在于说比较难接触到国外原生的社群跟 collector。 那国外的市场现在其实在台湾，对，相对于台湾而言，我看那个交易量大概是100倍到200倍左右，所以如果说你面向的是单纯台湾的创作者，这件事情会变得比较困难。那如果说你要从国外的市场下手的话，我会建议直接跟国外的第一个就第一级的消息来源，比如说 Discord channel， 就比较一些元老级的，像 Foundation 啊、OpenSea 啊，然后 Super Rare 这些，这比较偏创作的。然后还有很多项目的 Discord 都可以先加进去。然后 Twitter 上面，我觉得对于要刚开始经营的，如果要经营国外市场也是蛮重要，可能就是一个。用比较科学化的方式定期的去 po 作品，然后大量的增加互动，然后把那个 Twitter account 跟个人品牌或是那个创作者品牌的信任程度养起来去做。
这的确是蛮重要，我觉得社群的力量也是这市场热度的一个关键。
对啊，因为我现在看到台湾的问题就是 NFT 的部分，其实就在于说二级市场还没有到非常成熟，因为大家还是一个保持着大部分都是支持创作者的角度稍微入境一点去买，我还比较少看到二级市场台湾的作品或是台湾的市场有比较明显的这种资金进来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可能还不太了解什么是二级市场的定义，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就是NFT 的交易分为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就是你直接从创作者或项目方的手上 mint 就是把这个 NFT凭空就是生出来，但它会有一个数量的限制，或是你直接跟创作者生产出来的那一个 NFT 直接把它买过来，这是一级市场。那二级市场就有一点像传统菜市场，比如说在买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定价就是由 买方跟卖方同时去做决定，一个动态的市场平衡，就像股票一样的感觉。所以二级市场如果交易热络，就会比较容易有这种这个东西是有流动性的，就不会像某些资产的类别会卡在那里，
它才会有交易量，价钱才会往上走嘛。我觉得有点类似那种房地产感觉，就是一级市场像是就是类似那种抢红单，就是预售屋那种抢红单那种感觉，然后接下来就是成屋之后大家在那个房市在市场上面流动嘛。那如果说二级市场就是会有一些平台，大家可以去上面把你的东西脱手给其他人。但就像刚刚哲宇说的，在台湾我觉得第一个是台湾大家对这个东西的了解还没有像国外那么热门，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购买力的问题。我觉得不知道是为什么在台湾它设定的定价跟国外设定的定价那个差距，我看了一些几个作品是觉得其实差蛮大的。那哲宇这边怎么看？
对，因为像我有一个作品叫三角形的野餐，也是生成式的艺术，我放在台湾那时候测试大概卖得出去的价格大概是一个30到40美金之间，然后他卖了8个还9个，但是我这一个作品光一张静态图在 Foundation 上面是卖到3个还4个以太币。对对哦，这个的话是卖1个以太币啊，但我后来平均一个静态作品大概是3到4个以太币，大概是在每斤10000块左右。然后就觉得说 台湾目前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买，还没有在 对还不知道这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还不敢把价值放在这个东西上面。
对，我觉得这个这就像我上一集说到，这是一个典范转移嘛，就其实大家还他还没有认知到一个从实体维度到数位维度的转换的过程里面，那他当然就不愿意把那些钱放到这上面来。但是我觉得未来是一个迟早啦，但就也像刚刚我们有讲的，其实这个东西在国外已经它的浪头已经觉得它没有在往上走了嘛，就是反正现在是一些好的项目被留下来了。那我不知道台湾在下一季或者是接下来的时间里，哲宇怎么看就是说台湾的 NFT 创作？
我觉得台湾可能会红个2到3个月，然后就往下走一阵子。对，因为 我观察到台湾的状况有点像，比如说国外如果一个 peak 出现，然后一个月这样过去，然后国外会维持一定的热度，但台湾人我觉得台湾的状况会特别3分钟热度一点，就是他们大家比较追逐潮流，所以我自己猜测啦，最容易出现的状况大概是下1-2个月会有非常多台湾的 NFT 项目出现，甚至会出现到主流媒体报道上，但再过1-2个月会有大概 90% 的人就是被浪潮洗掉。对，然后大概 10% 的人，然后这个浪潮洗掉的动作可能下1-2个月平台会发展的特别多，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创作者在大量的平台上开始发作品，然后会有跟风的人进来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会发现台湾目前的市况还没有办法撑起 NFT 的交易市场，就是像国外这样子的模式去玩。
是，同意。
对，所以
完全同意。
对，所以我觉得就收藏者言真的要很小心，如果现在你可以，我觉得我自己给大家原则是这样，就如果聊到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买你喜欢的作品，直到如果这个作品归零你还是会想持有它，你再买
是
那赚到就当赚到，就当幸运这样。
这我完全同意，因为我最近有一些完全不会投资的朋友问我 NFT、他说他想要投资，那我听到这个我就闻到一种你知道吗 ？Something wrong， 就是
ICO 狂潮的味道，这样。
对对，我就觉得说这个市场的味道有点怪怪的，因为大家都过度投机，而且对于 blockchain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知识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就像刚刚哲宇说的，可以预见。
嗯，对。但我自己其实在我其实到7-8月之后，我也才比较熟 blockchain 一点。就我大量恶补相关的知识这样，然后有去学一点 Solidity， 然后有像我那个波奇的专案其实我是跟一个香港的工程师一起开发的，然后他帮我处理智能合约跟后面的一些网页相关的东西，但我自己其实会写啦，就会写网页的部分，但我对区块就是智慧合约的方面没有这么熟，所以但那时候是用合作的方式来做，但我后来我想说我还是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底层的东西，所以我就大概把像 DeFi 的项目啊或是现在就生态系里面比较大型的项目都看过一遍，就比较了解生态系大概在干嘛。
OK， 那我们请哲宇就是聊聊你在哈豪上面卖到爆的这个很爆款的那个课程。想请问就是你怎么学习这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就比如说你刚刚有说你自己也去学了一些 DeFi 的东西嘛？
对，
那如果说就请问你这个你留学习通常的步骤或者是你的逻辑思考是怎么样去安排去设计的？
我自己学东西的话是那种很实战型 project 导向型的人，所以如果我想要学一个东西我就会直接设定说我想要最后做出什么样子，比如说像好好的课里面可能我就会有一些作业是我做一个动态的名片，然后我用 Vue 来做一台可以互动可以线上玩的钢琴可以录音这种，所以我就会直接去想象说我最后有点像，因为可能原本在做视觉就 Visual Designer， 我就会想说这个东西最后最好看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再想办法去学会中间的技术把它抽出来。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大学大三因为刚好有个朋友在好好实习才邀请我去开课， 就我就把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网页，就我可能很多基础知识不足，我就刚好借由开课的这个动作一边把它学到很完整，然后把基础知识都补足，然后再同时教给大家。所以我觉得那堂课就第一堂就是教网页基础的课之所以可以撑这么久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从还算熟的角度，然后慢慢的跟着课程规划的本身，到后面变得到很熟，然后可以很自由应用的程度。
OK， 那个技巧我也蛮有分享给听众。我觉得我的做法跟哲宇有点像，我之前也是有些语言不熟，我直接去兼家教，然后教别人的时候你就熟了，因为你要把别人教会嘛。对，那
对，
我们会把哲宇的课程贴在资讯，如果大家对于这些网页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去稍微参考一下。那刚刚的这一些以 project 为导向的学习，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你学一个东西你就是要用嘛，你怎么你去用它，你去理解它，你去实践的过程里面，你会去自己自行的补足你很多该补的地方，不然你就不会动嘛，对吧？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参考。特别是做程式语言这一块，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必要。好，那我想在最后想要问哲宇，因为你说你是之前才把 blockchain 的一些基础把它补起来嘛，那你也有一些 NFT 的创作经验，那你觉得整个区块链，整个大区块链的一个产业，它是个泡沫吗？还是你觉得这一个 party 才刚开始？
我觉得如果就市况的热度来说，它起伏会超级大，但我还蛮觉得这个技术一定是未来的就很基础的走向之一。
嗯，
对，就是很多基础产业啊，比如金融啊，然后或是传统的就银行就算金融了啦，然后创作的方式，然后还有元宇宙这一块，我觉得都一定未来一定都是基于这些技术在跑，就是去中心化的大型的企业或是大型的平台这种感觉。
对，就以前的基建可能是那些十大建设，就是什么高速公路还是什么的，然后现在的基建可能是你在 infra 上面，你的集群，你的基从到你的集群的云端系统，到你现在的这些 blockchain 的东西，到时候可能什么链什么链一大堆跨链整合，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预期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一个未来里面，我觉得大家要去可以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去尝试，多多去了解，因为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它都正在发生，很多改变它是正在发生，你一落掉你可能就少掉很多机会嘛。我觉得现在我认为现在进来 blockchain 这领域应该是在一个主升段的过程了，已经没有那些先行者的优势了，不过还是非常大，认为大家应该要去参与。我是会这样推荐的，
我还蛮期待熊市来的。
你还蛮期待熊市来的？
对，因为熊市来，因为我在三年前你还记得大家有就是我有出国前的时候，大概两三
年
前，那时候熊市就是对突然就是下去，然后熊市很久，然后就跟一个 blockchain 的工程师 在相关产业的人聊，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还蛮低迷的，那他就跟我说也许就是在这种就是熊市的时候，大家才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说就是未来这个功能性啊，或是它发展可以怎么样，不会去以这么用炒热就是狂热的角度去投资或什么的，然后他到直到现在都还在 blockchain 产业，而且也发展的蛮好的。我就觉得也许再来一波熊市的话，会把一些比较不是这么稳定的东西洗出去，那就有很多的机会，不管是币价也比较好切入，或是你想要认真的做一个东西，你会有一段时间可以做准备。
对，我认为这个是没有问题，就是说像刚刚说的，每次熊市的时候都是大家重新思考这个项目的时候。那我这边要分享一下这两次熊市，因为说你讲有应该讲有三次，18年来第一次是那个18年那一次嘛，监管的直接暴跌20000那一次，然后再来是去年疫情的系统性风险，这个是全面的市场都走熊，但是那个很快就 V 转。然后再来一次就是我们前阵子五月多有一次大概腰斩的情况，你还记得吧？就是五月多的时候。那其实这几次熊市他们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包含是今年在应用面，去年跟今年的应用面是真的已经有跟上，然后再加上机构进场，一些国家的一些存备等等的，我觉得大家要去稍微观察一下他的感觉，可能现在还是有一些山寨币他走熊的机会很高，但你要问我说主流币比特以太特别是这几个主流的他们要走那种大熊市，我觉得是可能没有机会的，但是可能会有修正，不过你要走大熊或许可能，我不确定看不看得到，但欢迎大家可以去参与。那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自己评估好风险，我们这里不是爆牌台嘛，所以如果你乱炒 FT 绕赛的话，我们不负责任这样。
就是我觉得过热可能脑袋坏掉，就大家都一直想着赚钱赚钱，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什么不管各大论坛啊，他就会说哎，几多少万然后赚到可能千万千亿这样子，然后几亿，然后就财富自由，可能大家就开始一股脑那儿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熊市就像哲宇说的，就真的可以让大家再构思更多的创意啦，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子。我也是蛮认同这个观点的，就是说熊市才可以真的让 blockchain 变得更好吧，可能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就目前还是会经历一段比特就是区块链与现实世界法规跟政府对抗的过程。
哦，这个是一个很简单，这个台湾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都在吵架，所以都还不是管很严重，就台湾还是吵架
去多。我反而觉得台湾还比较弹性耶，但是像美国这边就监管，就你知道我在纽约这边的 Coinbase 是就是什么东西都开不起来，一定要跨转 VPN 超麻烦的。
对，美国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监管有几种监管法，一种是像集权国家直接不给你用，就大陆那种然后或者是像有一些本身法币快要落赛的国家，他们可能像什么萨尔瓦多会把它 放入储备，那再来是一些主流大国，比如说欧盟，比如说美国，他们其实不愿意自己的法币受到这个东西的挑战，可是他们又知道 这个东西挡不下，所以到时候会有一个共存共荣的情况。那我反而是看好当主流国家真正承认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它的价值它的基本面会有更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可是大家就是可以去随时的去了解一些趋势一些新闻，然后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些社群等等的，都是蛮好的一个参与方式。
好，对，不过 blockchain 就是还是有很多问题啦，比如说突然人死掉了，那他的资产怎么办，哇，就你不知道他的私钥嘛，所以可能就跟他撒悠娜娜说再见，就永远看不到这样子，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啦。就可能 blockchain 大家还是要想清楚做好功课再决定真的要投入，你投入就先小小的试单就好了，我觉得，然后你之后等你有信心了嘛，你再把你大的部位再丢进去。那我觉得哲宇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大家的？
我觉得就是尽量以比较扎实的角度然后去玩这个东西。对，然后比较偏应用面啦，就是不要就是用抱着非常投机的心态进来就好了。
同意，就是 do your own research 啊，不要别人说什么，别人进去说哦一定涨，一定到目标价多少，你就真的无脑进去，这种被割的。
我其实之前投也有投资一两个 NFT 的系列的东西，但都落赛了，赔几个以太币。然后就跟我自己投机股票的时候也有一点像，所以我好像可能我比较适合去做创作吧，做投资这一块就是不太 OK， 眼光没有这么好。
对，大家真的是要好好控管风险。那我们会未来是会有更多这方面的内容与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哲宇他的一些创作上面去看一下他的一些新的创作啊，他的课程等等的，我会把他的资讯放到资讯栏上。那今天的最后，我们很感谢哲宇今天来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分享。那我们谢谢哲宇，
谢谢哲宇，
很开心今天来聊。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